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 Creology Podcast。 转眼之间我们开播就两个月了，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听的朋友，非常高兴你终于找到了我们。那希望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你也会决定要订阅我们，然后继续收听未来的节目。那如果你是已经收听过之前的节目的朋友们呢，再次感谢你的支持。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任何的问题、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欢迎你留言跟我们说。好，言归正传。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一个可能对比较多人来说比较陌生，又伴随着很多偏见、很多误解跟错误资讯的议题，也就是跨性别者的权益。之所以今天会以这个为主题呢，当然是因为不久前呢，哈利波特的作者J.K. Rowling 在推特上面因为一则发文而燃烧了非常大的讨论热潮，进一步的引发成跨性别女性跟顺性别女性之间的对抗。事件的详细内容呢，我之后会再跟大家介绍。但是这个对抗关系真的存在吗？又必须存在吗？我自己的看法是呢，女性和其他的性少数，不管是同性恋、双性恋还是跨性别，其实在父权社会上面呢，都是受到比较多规范、钳制跟压迫的存在。所以理论上来说，我们好像应该是要当彼此的天使，做彼此的伙伴，互相支持鼓励。但是又还是会看到彼此之间有这么一些冲突或是摩擦，或者甚至是刚刚讲的对抗。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在罗琳的争议里，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或者我们到底可以怎么看待性别这件事情？当然要讨论这个议题我绝对是不够格的，所以呢，我今天很高兴呢，就可以邀请到一位跨性别朋友来跟我分享他的看法。我今天的来宾是女人迷网站的工程师宇轩。宇轩你好。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轩。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可以有宇轩来上我们的节目。首先可能有些朋友对跨性别这个议题比较不熟悉，所以呢，我想请宇轩先做一点基本的名词介绍，就是跨性别跟顺性别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嗯，我先来解释一下顺性别好了。顺性别的话呢，通常我们会说它是指对于自己出生性别感到舒服。那所谓这个舒服呢，可以是任何的状况。那跨性别我们可能就会说那就是相反嘛，就是对于自己出生性别感到不太舒服。舒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舒服可以说它是感到不那么的开心。至于它不舒服是否真的要去动手术，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不舒服的程度则是因人而异。
所以这个舒服指的是跟自己身体的关系，还是说更广义呢？照刚刚宇轩的说法的话，就是这个舒服其实不只是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感到舒服，也有可能是你对于你自己在社会的位置是不是感到舒服，可以这样子解释吗？
这个舒服我可能会希望它是被广义的去讨论，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并不是说对自己的器官感到非常不舒服，而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个样子下的性别表现让他感到不舒服，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他可能是一个他在社会上的位置。那我会认为他们都算是跨性别。
好，那我们在解释完这个基础的定义之后呢，我想要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会想要选这样的一个节目。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自己当然是一直相信在父权社会里，性少数族群和女性应该是可以发展出一个协同合作的伙伴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在跨性别运动获得比较多瞩目的同时，确实在女性主义阵营里面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声音。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这些女性主义者的疑虑我可以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考虑说这些疑虑的来源是什么，那有没有可能被化解，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说 这些疑虑是不是可能来自于一些父权社会的规范，比如说父权社会假设了女性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男性是什么样子，那这样的思考延续到我们对于跨性别运动的感受。这是我自己之所以今天这集节目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那我想要问问看宇轩，就是那你为什么会愿意来跟我讨论这么难的问题，自己是怎么看待跨性别女性跟顺性别女性的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在台湾的社会上，跨性别的社群大家还是比较习惯让自己隐藏起来。我自觉我不是一个够格去能够为这个社群去发言，但是在现今的社会底下，我认为要让社会的人们看到更多跨性别的存在，才能够让他们更理解。那我觉得理解其实是消弭歧视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有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同理他的处境，这时候我们才能够来讨论我们要怎么去解决他的处境，才能够去消弭这个歧视。所以我自觉我讲的东西可能没有这么的精准，或没有像学者们可以有这么好的定义，但我希望自己这样抛砖引玉，至少可以让更多的跨性别者们是勇敢的可以站出来，让人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而且我们不是很奇怪的人，他可能就在你我身边。当然我能理解这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也尊重每个跨他们决定自己不出柜的选择。以我自己，我就会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跨性别。
好，那我就想要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如果方便的话。所以宇轩自己是已经公开出柜的跨性别吗？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是跨性别吗？
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的出柜是我不会刻意的跟你说我是跨，但我也不会为了不让你知道我是跨而去做一些表现去尝试隐藏它。然后在某些时候我觉得我舒适而且可以的环境下，我会适度的出柜或适度的去说明这件事情，但它不会是一个我必须，我也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我必须要去卖力去思考啊，什么时间点比较好啊，我要怎么样出这个柜啊，我要说什么话啊。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这么被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去发生，它不应该这么的刻意。
而且我也可以想象出柜对于每个人来说的难易程度是一定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他的环境或者他的社群给了他比较多的资源跟支持，让他对于出柜这件事情保持着一个比较不能讲轻松，但是可能不会那么抗拒的态度。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出柜就真的是涉及了很多危险，很多压力。
没错没错，其实我自己在高中之前我也没有出柜，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其实我觉得出柜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所以当然作为一个跨性别者，对我自己而言，我当然很希望大家多多出柜，让人们看到跨性别的存在。但同时我也会说明出柜其实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你一定要考量好自己的状况，然后在你觉得你可以实行而且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你感到舒服的，那你才该出柜，因为没有人应该要被强迫去出柜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自己的性别。
好，讲到强迫出柜，其实宇轩已经回答了我提纲上面下一个问题。就是呢，最近另外一起在脸书上面引起我的注意的事情，刚好也是因为这起事件让我认识了宇轩。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一位在女仆咖啡馆工作的员工在脸书上发文抱怨他的一位跨性别女同事没有主动告知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这位员工就表示说他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自己并不喜欢跟生理男性互动，所以当他在不知道对方其实是生理男性的情况下还跟对方有很多往来，让他感到被欺骗，觉得很不自在。所以他也主张这位跨性别同事应该为此道歉，然后应该要主动在一开始就告知自己的身份。女仆咖啡馆的管理者后来也有发文，店家的声明呢似乎是比较支持最初发文抱怨的员工，那甚至讲到说会努力找寻符合形象的工作者。我觉得在这起事件里面很明显可以看到，就是双方 有蛮明显不同的认知，对于跨性别者到底要不要主动告知自己的身份。那其实宇轩刚刚也讲到，出柜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有着程度不一的风险，所以要求跨性别主动告知身份这样的要求，就会让很多跨性别者觉得不受尊重，或者是没有被友善的对待。除了就是出柜这件事情本身的风险以外，主动要求跨性别者告知身份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觉得出柜自己的性别认同就很像是出柜一个性倾向一样，我们既然都要求人们不应该被强迫出柜自己的性倾向，那或者是我们也会说雇主也不应该在雇佣员工的时候去询问一个女性是否有怀孕计划一样，性倾向、怀孕计划、性别认同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一个私生活的领域。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主张说，可是你出柜性别认同才能够让人们更安全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牺牲你的不舒服来让人们更安全？可是这时候我就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你让跨性别者去出柜自己的性别认同真的有比较安全吗？因为根据外国的研究，跨性别女性其实相比原生女性，她们受到暴力对待，无论是性暴力还是任何暴力行为的对待，相比原生女性其实是更高的，所以她们其实比原生女性还更弱势。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个问题是，如果她比原生女性还更弱势，我们所做的行为不是应该是要让她们纳入女性的保护网中吗？但是现在大家却认为说，因为你有这个器官，所以你就应该要被当男性对待。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在每一个群体都一定会有违反性自主的人们存在。你如果要找案例，也一定会有，像是英国的这个监狱的案例，跨女她要求依她性别认同入监服刑，然后她在入监的时候也的确做了一些违反其他女性的受刑人的性自主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眼光去放大，我们若从数据来看，你会发现其实跨性别女性受暴的经验是更大，而她去对他人去做性暴力或者是违反性自主事的比率是更少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更弱势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女性之间也有可能发生违反性自主，它并不一定是男对女，它有可能是男对男，有可能是女对男，有可能是女对女。所以我觉得其实人们今天把跨性别女性认为他们是潜在的性暴力犯罪者，我觉得完全是找错了方向。如果你今天真的真的真的想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那你应该要去面对的对象是异性恋男性。当然我不是说异性恋男性都是不好的，我只是说如果你要用比率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你要找的对象不应该是跨性别女性，因为他们并不是造成女性受暴的那个族群。甚至我会再更往前去讨论的是，到底女性应该要担忧的是什么东西。我甚至觉得我们该担忧的并不是那个器官，它就好像是菜刀一样，它是个工具。那你不能说因为你手上握有菜刀，我就觉得你可能要杀人，你可能要做坏事，因为它就是个工具。所以我甚至会觉得女性应该要去反对的不是那些男性，而是这个社会的氛围鼓励男性透过违反他人性自主的方式去赢得某一种荣耀，赢得某一种光环。我觉得有毒的这种阳刚气质它才是应该要被去检讨的。那你跑来检讨跨性别女性或跑来检讨男性，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行为，而且它不会改变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况。
是，我觉得宇轩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其实很多研究都已经指出，性别暴力其实很多时候和性欲无关，而是和权力跟支配的欲望有关。所以会执行性别暴力的人其实并不是出于想要有性行为，而是为了要透过这样的支配的行为，这样暴力的行为来强化、巩固，或者是重新取得一个比较高阶的权力位置。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刚刚宇轩说到的事情里面，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其实应该还是要看到，在父权社会的性别二元跟异性恋霸权的观念之下，其实跨性别社群作为性少数跟作为违反这个规范的性少数，是更容易遭受到暴力对待的。因为主流社会会更希望透过这个暴力来让跨性别族群重新服从这个传统的性别规范，所以在跨性别议题的讨论里，性别友善厕所的反对者就会说，如果我们让跨性别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而选择他们想要使用哪一间厕所的话，可能会对于女性造成暴力威胁。这个安全的假设在宇轩看来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对吗？
是，这个假设其实很没有根据，因为我们就算以现有的制度来看，大家进厕所的时候会刷身份证吗？其实不会。
嗯哼，
我们以为我们让厕所分为男跟女会让女性更安全，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我自己甚至有个很大胆的假设，我认为让厕所回归厕所的本质，让每个人都能够在同个地方上厕所。我的同个地方不是指没有隔间哦，大家还是会有自己的隔间，
嗯，
只是大家是在同一个区域上厕所，我认为反而更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不可避讳的就是男性的体力平均一定比女性大嘛。所以如果今天真的真的就如这些人所说的，发生了一个男性他进去厕所然后做了对女性违反性自主的事的时候，你想想看，大家都在同个厕所，那你是不是有更大的机会在你呼救的时候会被人家听到，而且有可能是男性女性都可以一起来帮忙，那不是更安全吗？
嗯哼，
所以我就会好奇说，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现在二分的厕所是能够让女性更安全？这完全是一个假象，它并不是事实。
嗯，
我如果今天真的想要做一个坏事，我根本不用刷身份证，我只要趁女厕没有人，趁男厕没有人，我偷溜进去也不会有人看到啊。
是，那接下来我想要回到罗琳的事件。罗琳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他在推特上面呢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有月经的人。罗琳在转发之后呢加上了一则戏谑的评论，他说，我记得我们有专门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月经的人不就是女人吗？那为什么这个标题不能直接说女人，而要使用有月经的人这样子的称呼？因此呢，很多人就觉得这样的评论是对于跨性别者非常不友善的，因为跨性别者刚好就属于没有月经这样的身体经验的女性，所以照罗琳的来说法，罗琳似乎是认为跨性别者不算是女性。嗯，所以我想问一下宇轩，你当时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嗯，我觉得罗琳的说法他忽视了一些人。第一个，并不想被当女性的跨性别男性。今天一个跨性别男性，他如果没有用药，他没有透过其他的外力去改变他的身体，他可能还是会有月经。那跨性别女性，她被认为是女性，但她没有月经。然后有些人是因为她的生理状况，她虽然是女性，但她天生没有子宫，那她天生就不会有月经。或者她可能她已经过了更年期，她已经停经了。如果今天我们把有月经的人认为是他就是女性，那难道我们要把跨性别男性当成是女性吗？难道今天已经过更年期的妇女他们就不算是女性吗？所以我觉得 JK 罗琳的说法他完全忽略掉了这些人，他甚至硬把一些不想被当女性的人硬把他认为他是女性，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说法。那甚至我们再往前看，J.K. 罗琳所分享的文章在探讨什么事呢？他在探讨的是月经在现今 COVID-19 发生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些危害，包含说因为工厂可能都忙着在生产其他东西，导致生理用品变少了、变贵了等等。这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文章在探讨的的确是有月经的人，他可能含有例如没有透过用药的方式去停止他月经来的跨性别男性，他们也是有月经的人，那我们不会称呼他是女性，我们会说他是男性。 所以这篇文章完全就是在讨论有月经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 JK 罗琳他只是想借由一个很不相干的文章，然后去借题发挥他自己的想法。但坦白讲，我觉得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在讨论性别，他在讨论的是有月经的人在 COVID-19 这样的状态下他们遇到了什么困境。这些人的的确确就不包含那些停经的妇女，他的确就不包含那些没有子宫的女性。所以我觉得 JK 罗琳只是在暗度陈仓自己的一个观点而已。
从罗琳的发言跟宇轩刚刚的回应，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就这起争议事件其实涉及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到底女性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从罗琳的说法或者是许多这类说法的支持者来看，女性包含的就是一个生理范畴，出生的时候有某些性征跟器官的人叫做女性。另外一种看法则是女性是一个社会性的定义，包含了一个更广大的范畴，不需要依靠这些生理特征来定义，可以这样说吗？
我认为女性这个词是一个在这个社会上演变而产生出来的说法。那女性主义我们希望所做的就是我们要让女性这个词从 sex 变成 gender， 从生理性别变成一个社会的性别。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如果今天只谈论生理的差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只有生理女性可以生小孩，所以呢，我们应该让生理女性专注在生小孩，其他人应该去负责其他事。可是，这件事情忽略了什么？忽略了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自主权，忽略了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位置，一个角色。所以，如果今天真的用了 JK 罗琳的说法，其实这个讨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因为我们就可以说，因为我们只讨论生理的差异，所以我们觉得因为女性就是能生小孩嘛，而且只有女性能生啊，难道我们的结论就要说因为只有女性可以生小孩，所以我们认为女性应该要专注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其他的人应该负责其他事情？那这个结论是很可怕的。而这结论其实也是女性主义一开始所希望去避免的。所以我觉得这类的女性主义者，我甚至不敢说他们是女性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走的是女性主义者最不希望走上的一条道路。
罗琳也自称是个女性主义者，那她强调的是说她觉得跨性别运动跟女性主义运动之间的目的跟目标是不见得一致的，所以她自称她担心的是跨性别运动里的某些主张会太过消除传统性别的定义，反而伤害了女性跟女孩原本可以受到的保护。对这样的说法，宇轩同意吗？宇轩觉得跨性别运动跟女性主义运动是矛盾的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女性主义这个议题出来的背景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坦白讲，有时候我都不敢自称我是女性主义者，因为我觉得我并不够了解她。但是以我自己的认知，女性主义者一开始我们最终希望达成什么目标？其实我们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女性主义的消失，这个社会的每个性别都是平等的，他们不会因为性别而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有任何的差异。所以如果今天真的如 JK 罗琳所说的，认为女性主义者应该要保持女性的这个范畴，我会认为 JK 罗琳不够了解女性主义是什么。因为作为女性主义者，其实我们最希望的是有一天这个社会不再因为男女而分类，不再因为男女而有差别待遇，到那个时候女性主义也不存在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男女，也不会有女性主义的出现。所以其实我常说，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销毁自己，是让这个社会不再因为性别而有分野，这才是最终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那跨性别跟女性主义之间，我不否认他们有不互通的部分，因为就好像是每个女性也有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生命经验，
是
每个生命经验都不相同。我们可能有为了不同的目标去追逐着我们希望、我们认为的理想、我们认为的正义，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是互斥的。 不互通不代表他们是互斥。跨性别者跟女性有一些概念其实是互通的，例如说我们都受到了这个社会崇拜阳刚的这个气质这个想法所害所影响，而我们都在极力避免这件事情。我想这是跨性别运动跟女性主义之间都一致认同的事情。那当然我们有不互通的部分，例如说有些女性有月经，她可能还要处理月经的议题，那跨性别女性她可能还要处理被当作潜在性暴力者的问题，他们是各自的议题，但是他们并不互斥，并不代表我今天处理了跨性别者关于潜在性暴力的问题，我就顾及不了女性的受暴问题或女性的月经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说不互通就互斥的一个理论，
就是他们不应该是一个只能二选一的状况。
是，
好，我觉得宇轩其实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我自己是相信女性主义运动里面身份经验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共享一些共同的经验，那这些经验通常造成我们被压迫的来源。透过分享这些共同的经验呢，我们了解彼此共同的困境，然后再进一步透过集体的行动追求集体的福祉。这个经验有可能是因为生理而来，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过，包括可能是育儿，可能是月经，但是这些经验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社会的性别规范，包括觉得女性就一定要表现出特定的样子，一定要有特定的特质，或是从事特定的职业。那所以我觉得跨性别女性跟顺性别女性其实在很多时候是有共享类似或者是相同的社会性压迫，所以我自己当然是私心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建构跟这样的建构造成的压迫底下，可以发展出更多的对话跟合作跟连结跟支持。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再一次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宇轩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讨论的主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宇轩，或者是想要问 Q 的话，都欢迎你留言跟我们说。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